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出信造就的课程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19课，宗教与信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或者民间信仰的经历，包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向其他宗教的教徒传福音的使命。所以呢，在我们面对基督信仰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时需要对其他的宗教有一些的了解。那这堂课呢，我们就要来对比各种的宗教与基督信仰的差异，帮助这个弟兄姊妹来辨别虚假的道理，建立稳固的真理根基。核心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13到14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好，那今天的这堂课呢，我们要从3个大的方面来学习这个关于宗教的主题。第一，宗教的产生；第二，宗教的对比；第三，如何在诸多的宗教中选择正确的信仰。首先我们来看宗教的产生，宗教到底是怎么来的。有外因有内因，外因呢是人在多灾多难的人生中寻求救赎。人这一生这个面对着许多的天灾人祸，特别在远古的时候这个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那么人在生活在自然界中生存就愈发的艰难，所以这种苦难艰难患难来使人想要寻求一种超越的力量，对自己的帮助拯救救赎，那么宗教就因此产生。而内因是什么？内因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空洞，而这个空洞只有神自己才能够满足，所以人天生就有一种敬拜性，人天生的本性里就想找一个更高更大的力量来敬拜。但是当人找不着真神的时候，就会为自己找来偶像，找来假神，甚至把人当成神去拜。那么在各种各样不同的信仰当中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多宗教的教主在他创立宗教的时候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不管是在菩提树下悟道或者是在山洞里面悟道，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但是你去想什么叫做悟道，悟道本质上就是人自下而上的去寻找神。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经由悟道自下而上找着的神一定是假神，所悟出来的真理一定是不完全的真理或者是虚假的道理。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上帝一定是至高至圣至大的那一位，人和这一位的上帝之间有着巨大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的差异远比小蚂蚁和人之间的差异更大。你能够想象一只蚂蚁靠着它的悟道，靠着它的顿悟，靠着它的思想，靠着它的智慧，能够把人研究透吗？蚂蚁都不可能把人搞清楚，三维空间的人怎么能够把这一位超越三维的伟大的上帝搞清楚？所以自下而上的悟道只能为人找来假神、假道、虚假的宗教，而真正的信仰一定要是自上而下的启示， 是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是上帝要让我们去认识他。若非如此，没有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天赋异禀，无论他多么悲天悯人，无论他多么有智慧，都绝无可能靠着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顿悟，用悟道的方式自下而上找得着真神，找得着真理。唯有基督的信仰是自上而下的启示，神的儿子从天而来，道成肉身启示我们，神的话语自上而下把真理赐给我们，就是圣经。那么你再去对比这个各种的宗教和基督信仰，各个宗教所谓的教主都死了，无论他多伟大，他和你我一样都是必死的人。但是基督信仰，我们没有教主，我们拥有的是救主。这位救主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所以信仰他要解决最核心的问题是生死，不是今世我要活得多平安多富足，找到工作，我要找一个多么好的女朋友男朋友，生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当然这个基督信仰上帝可以给我们这些祝福，但是宗教信仰归根结底要解决的是生死的问题，而各个宗教的教主他自己都要进入死亡，他如何能够救你脱离死亡呢？唯有耶稣基督这位从天而来死而复活的救主才能真正救我们脱离死亡，赐我们永生。好，那么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我们来看宗教对比。我大概的给大家讲一讲各种不同宗教的这个特点，核心的教义。首先呢，有一个观念是叫做经典之民啊，在宗教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经典之民。经典之民是指的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意思就是说这三大宗教都是从一本经典出来的。这个当然我们知道犹太教他们信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经的旧约，当然对他们来讲没有新旧约，因为他不信新约，但是他的圣经就是我们的旧约。那基督教呢是旧约加新约，那伊斯兰教信的是古兰经，但是古兰经跟圣经的旧约其实大同小异，有些时间的顺序变了一下，人名换了一下啊，但是大体上来讲是基本上是跟圣经的旧约是大同小异的啊，但是它比圣经的旧约晚了好多好多年啊，所以那个圣经的旧约是所谓的那个经典，这三大宗教都是从这个经典出来。好，我们来看这个佛教，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中国人最常面对的一种宗教。首先呢，你要知道佛教的实质是无神论，因为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从来不是神来救人，乃是人要自救。是当时的释迦牟尼他是乔达摩悉达多，他是一个部落的王子，那么他有一个悲天悯人的这个情怀，他看到当时的印度社会陷到极深的苦难和黑暗当中，所以他就想救人脱离苦厄，所以他就在菩提树下悟道。那么他后来悟出来的道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苦难的根源是因为人有欲望，所以人要脱离苦海就要对付你的欲望，除灭你的欲望。所以早期的那个他的修行者是所谓的做这个托钵僧啊，这个看破红尘，放弃世间的享受，跟着释迦牟尼去化缘，把自己放在一个艰苦的生活当中来磨灭自己的欲望，所以这个才是最基本的佛教的教理。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无神的佛教，包括佛这个字本身不是神的意思，佛这个字你看在中文里面也是人字边嘛，他就是在说觉悟的人叫做佛，他根本就不是神来救人，他是人自己要成佛，人自己要对付你的欲望啊，人要去苦修，人要靠自己脱离苦海。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后来这个无神论的靠自己自救的佛教 会变成今天满天神佛的这个佛教呢？是因为后来释迦牟尼的跟随者发现这条路走不通。这个欲望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欲望的话就不能够进步了，所以欲望有好有不好。而且你即使对付了你的欲望，你就不苦了吗？那是一种自欺欺人。而且再说回来，有谁能够放下世间的好容易得到的这些享受啊，妻子丈夫儿女财产产业我都不要了，我去苦修呢？苦修了也不能够救自己，因为他们经历到人性的软弱。所以如果这条苦修的路走不通，最简单的就是找神来拜。但是因为释迦牟尼没有告诉他的追随者拜什么神，后来就变成了他们什么神都可以拜。在释迦牟尼死后300多年没有偶像，500年没有经典，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后来的人加到佛教里面去的，根本就不是原来真正的佛教了啊。那么因为他什么神都能拜，所以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他传到一个地方就把这个地方的原始宗教吸纳成为佛教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藏传佛教，你会发现藏传佛教跟我们中土的佛教截然不同。为什么？那是佛教传入藏区以后和他原来的那个本教结合的产物。佛教本质上它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人造神的运动。所以如果你对比佛教跟基督教呢，他们都告诉了你这个人生的处境，就是人陷在那个苦难的沼泽里。但是佛教的教理告诉你说，你要揪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苦难中救出来。但是基督教告诉你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陷在沼泽里，你无论揪头发揪耳朵揪鼻子，你都不能自己把自己救出来。但是感谢上帝，这一位的主伸出手来，他要救你，所以你只要抓住上帝的手你就得救了。所以归根结底，基督教是神救人，而佛教最核心最根本的教理叫做人要自救。还有这个道教啊，道教是我们中国所谓的本土宗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道教跟老子毫无关系，跟道德经毫无关系啊，这个只是后人到了东汉的时候，五斗米教他们把老子拿来做他们的这个道祖，把这个道德经拿来做他们的经典。所以道教呢是以老庄思想为教理，以传统术数为教义，道教没有清晰的教义。信仰的目标是什么？追求方士神仙成仙。你相信你能成仙吗？人找不着从天而来的那位上帝，人自己要做神仙。你看，这个是道教。还有伊斯兰教，那伊斯兰教呢其实跟基督信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上面呢，他相信耶稣是大先知，所以他们是称作尔撒圣人，也称耶稣是麦西哈，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只不过他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不承认他有神性。他们最大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他是怎么来的？公元610年的时候，穆罕默德40岁的时候自称在山洞中领受了天使启示的古兰经，613年就开始传教。但你要知道，当时这些的经典啊，这个旧约啊，包括新约，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其实已经全部都有了，全部都产生了。后来人就发现古兰经跟圣经的旧约高度的相似。然后伊斯兰教呢有五功啊，所谓念礼斋客朝啊，念呢就是他要这个做正言啊，清真真主安拉是怎么样，穆罕默德是怎么样，这个叫做念。礼呢是一天要五次礼拜。斋呢就是他们在这个斋戒的时候，从日出到日落不能吃饭啊，他们要自律。客呢是施舍。朝呢是一生当中如果你有条件最少有一次去这个朝觐啊，去圣地去朝拜。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伊斯兰教的教义，即使这五功这个念礼斋客朝你做到完美，也不100%的保证你死的时候能够去到天堂。 能够确保你死后去天堂只有一种，就是为圣战而死的殉道者。当然如果你讲到这个吉哈德啊，圣战的这个观念有两层观念，一个是大圣战对内的啊，就是你要对付自己的罪性啊，活出这个真主的心意。然后对外的征战呢，就是你为着自信仰啊，为着自卫，为着某一些的条件去战争啊，这个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这个圣战的观念。这个而且是为圣战而死的男人啊，不是女人。那么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对伊斯兰教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了解到他们为什么会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生这些事情。好，那么这个第五个方面啊，第六、第七这三个方面呢，我要特别的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常见的风水、算命跟气功这些民间的信仰。什么叫风水？简单的来说，风水也称堪舆，堪呢就是天的意思，舆是地的意思。它本来的意思呢，是要人的生活顺应天地自然，与周围的环境和谐一致，来趋吉避凶。风水分两大类，阳宅风水与阴宅风水。阳宅风水活人住的房子，阴宅风水死人住的房子，就是坟墓墓地。阳宅风水三要叫做门、房、灶。门是大门，管住；房是卧房，管睡；灶灶台，管吃。所以你看风水解决什么最基本的问题？吃穿住行，这个住得好啊，吃得好，睡得好，你就健康。那么在风水当中呢，啊，有一些是合理的啊，我们也不要把风水完全的否定，啊，是符合今天的心理学、建筑学等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风水有个最基本的道理，叫做这个背后有靠，就是你的座位背后要靠墙，不要靠门，不要靠窗，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心理学的道理。因为你靠墙，你不怕人破墙而入，但是你靠门靠窗，你在潜意识当中是不安的，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破门而入或者破窗而入伤害到你，所以你的心是不安定的啊。你再比如说在这个古人的宅院当中，不会去种松柏这些的大树啊，所谓叫阴，这些树是种在墓地的。但是你想什么叫阴？阴就是不阳，没有阳就叫做阴。所以他其实是在讲这个大树，因为它四季常青，不会掉叶子，它是遮蔽阳光，让你的房子没有阳光滋生细菌，对你的健康不好，它的根又会破坏房子的根基。所以古人不会在庭院当中种松柏，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很多呢都是有些科学道理的在里面的。但是风水中还有很多是找不着科学道理去解释的啊。比如说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叫桃花位啊，能够给你招桃花，就是招来男女之事啊。那个地方叫做财位，可以给你招财啊。这个地方是能做什么，那个地方做什么，还有流年，每一年会这个方位会改变，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风水的实质是什么？风水的实质，它之所以有灵验的地方，是因为它的背后有灵界的力量。魔鬼不在乎你信什么，你只要不信耶稣，你信什么都行。所以风水其实是鬼魔的道理。真正的平安，真正的保护，真正的安全，只有从上帝那里而来。好，我们再来看算命啊，命运可以推理与预知吗？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两个阵营，你不在上帝的阵营里面，你就在魔鬼的阵营当中。那么你在魔鬼的阵营当中，你活在魔鬼的权势底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魔鬼知道你生命当中的一些事，但他不是全知的，只有上帝才是全知的，而且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人的命运。魔鬼知道你的命运，而且魔鬼他是会给你咒诅的，所以魔鬼就把一些所谓的这些相术交给人啊，跟风水一样，就是为了让人去信。当你信了以后，你又像一个诱饵被他勾住啊，就会被带到那个永远的灭亡里面。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同学啊，这个他是台湾的同学啊，他原本的时候呢，他就是去专门报了一个班， 去学算命哈，我以前是自学算命，他是有师傅教他。哎，师傅的那个算命班呢，有初级，有高级。初级就是学道理，有一些理论，你把它背下来哈。这个眉毛在这里代表什么？鼻子代表什么？耳朵代表什么？这个怎么测算生辰八字等等，你把它背下来。那么什么叫高级班？高级班交了一份钱给师傅，师傅教你一件事，什么呢？通灵，请一个神，让那个神明上你的身，透过神明去推算未来就会更准。所以很多算命的人呢，后来其实都通灵了啊。所以你就发现那背后就是邪灵的诡计。基督徒可不可以算命？你要知道，当你算命的时候，你是在自招咒诅；当你算命的时候，你是在宣告我现在不是活在上帝的阵营，那个光明的阵营当中，我还活在魔鬼的黑暗权势里面。你在容让魔鬼黑暗的权势在咒诅你。所以基督徒不可以算命，算命是在自招咒诅啊！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讲一讲师母的这个见证啊。师母的以前呢，她是一个佛教的居士啊，她是一个在中国很出名的一个大和尚，一个大师所收的女弟子。他的大师兄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大师，推算的非常的准。那么这个大师就给当年给师母算他的命运啊，算的非常的准确。但是算到了30岁，30岁之后就只讲了一件事，说他某一个年纪，那么他如果不能结婚，他就一生孤苦，没有丈夫，没有儿女啊。所以这个就成为了他生命当中的一个重担，一个咒诅，一个捆绑，他非常的惧怕。但是后来当他这个信耶稣的时候，他发现他刚好在30岁那一年信了耶稣，他就明白为什么那个师兄只给他算到30岁。因为当他30岁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就离开了魔鬼黑暗的阵营，进入了耶稣的光中。魔鬼是看不见的，是不知道的。后来师母认识我，跟我结婚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过了那个师兄说的那个不结婚就一生孤苦的那个咒诅。所以是上帝打破了魔鬼的咒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远避算命的事情，你要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祝福里面，你不要活在魔鬼的咒诅，魔鬼黑暗的权势当中。你的命运上帝全知，而且唯有上帝能够改变。所以这个真正的福音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从魔鬼的权下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权下，从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所以我们叫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还有气功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我们都有这个练气功的经历，特别80年代气功热的时候，我也当年练气功。气功是真实的吗？首先气功是真实的啊，我当年练气功的时候的确能够发功，的确能够给人治病啊。当我在修炼的时候，我的两手放在胸前，那么两手之间立刻就会出现一个气团，随着我意念的增强，这个气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这个会一直膨胀。所以气是真的，但是我一直不明白到底什么叫气。后来我信了耶稣啊，这个上帝又呼召我做传道人，我就去神学院读神学。当我在学希伯来文的时候，我就惊讶地发现，在希伯来文里，气、风和灵是同一个字。气就是风，风就是灵。上帝用尘土造人，吹了一口气到他的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是从你里面的灵魂而来，而你的灵魂是从上帝的那口气而来。气就是灵，是同一个字。所以气功其实就是灵功，它在挖掘的是那个我们被罪所掩盖了的、淹没了的那个灵里的能力。但是如果你不是透过圣灵，你就很容易被邪灵趁虚而入。所以练气功的人大部分都会有所谓走火入魔的经历，我当年也经历过。而你练气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身体的健康。但是你去想，身体无论多健康，最终还是要死。但是福音不光告诉我们说上帝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上帝更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超越死亡的生命啊！所以这就是气功。好了，最后呢，一个大的方面呢， 那么在诸多的宗教当中，我们如何选择正确的信仰？那么我就从理性、从逻辑分析的这个角度给大家四个建议。你可以从这四个角度来看，如何去辨别什么是真信仰，什么是假宗教。一，要有神啊，有神的是宗教，无神的是哲学。第二个呢，如果有神，你信靠的是全能的造物主还是有限的受造物？很多的宗教信的就是一个人啊，妈祖是林默啊，关公是关羽啊，他就是人，吕祖是吕洞宾，他就是一个人啊，或者一棵树，一个木头，或者东北的出马仙，胡黄白灰柳啊，先不论真假，你信的是受造物，受造物一定是有限的。只有基督的信仰让我们信的是那位无限的创天造地的造物主，那位真正的主宰。第三，要导人向善。一个真实的信仰是要把人带到美善当中的。如果这个信仰最后带你去杀人，那么你就要去想，这是不是真实的美好的信仰。还有第四个，我反复的跟弟兄姊妹讲，真正的信仰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一定是生死的问题。所以一个真正我们要选择的信仰要有确定的救恩，也就是明确的来世盼望，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生死的问题。轮回不是啊，这个念礼斋客朝都不确保我们能够啊，这个上天堂啊，唯有基督的信仰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你信了耶稣基督，一定蒙恩得救，一定有将来永恒的盼望。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就知道你应该如何在诸多的宗教中选择那唯一正确的信仰。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求你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当人活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当你造我们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敬拜寻求你的空洞的时候，我们人总是靠着自己的智慧顿悟悟道去为自己找神，但是我们找着的却是假神。但是感谢主耶稣，你道成肉身从天而来，启示我们，拯救我们。愿主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认识真神，相信真理，得着真正的救恩。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是属实必要显为虚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是属实必要显为虚空，在救主荣耀。